逐四章節到嘅。咁今日我所讀嘅經文就喺以弗所書一章十五至廿三節，十五至廿三節。以弗所書一章十五至廿三節，咁請聽我嚟讀第十五節。因此我既聽見你們順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就為你們不住地感謝神，禱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裡復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今日好开心，我哋有冯恩华牧师啦，去为我哋嚟到去正道。今天我們所講的題目叫做信仰的核心，真認識神。麻煩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天就想跟大家思考的題目就是信仰的核心，真認識神。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呢？就是因為我覺得在這麼多年的侍奉裡面，我覺得有些發覺到有些弟兄姊妹，他雖然願意回教會，每個禮拜都回教會，或者他可能回了很多年都不定，但是他對神的認識卻是很膚淺的，甚至我們有時候可以用一個不認識神來可以形容他們，或者我們可以用一個信安浸信會做例子。可能他回到教會很多年了，他對教會的牧者和牧師都認識到都很多，又認識很深了，他都認識不少的弟兄姊妹，跟弟兄姊妹的關係都很不錯的，但是對神的認識卻沒有增加，沒有增加。又或者他回到教會很久，他對教會很多，他知道教會很多的優點，他都知道教會有很多的缺點，他非常認識教會，但是他對神的認識卻仍然在初信的階段。請問你有沒有見過這樣的弟兄姊妹？我相信都見過，大家都見過，但不知道你是不是其中的一位呢？到底這個信仰在他們的生命裡面是扮演著什麼角色的呢？基督教的信仰核心，不是耶穌基督的教恩嗎？沒錯，當我們是面對全世界不同的宗教的時候，或者面對不同的世界不信的人，他們問基督教有什麼特別之處，他的信仰核心是什麼？當然我們是說是耶穌基督的教恩，肯定是他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後第三天復活，這個是我們的信仰的根基，我們信仰的根基。但是對一個已經領受了教恩的人呢，我們已經在基督裏面的人，我們的信仰核心就不應該只是停留在這個根基上，在這個基礎上。我們的信仰核心應該是要從基礎成長提升到認識神，真正地認識這位的主。以前我們不認識神，所以我們犯罪得罪神，需要救恩。現在我們得了救恩，我們就不應該停留在救恩裡，我們要真正地認識神，真正地認識神，這個是我們的信仰的核心，對每一個基督徒來說。但問題就是你現在信了主了，但你對神的認識到底有多少呢？最近我幫內地教會默識和設計一套的 一系列的門訓的課程，從初信開始怎樣去訓練到他成為一個信徒領袖。我開始留意到有一韓國教會有一套的課程，他們在初信的階段的時候呢，他就已經開始集中教導他們一個初信者呢怎樣跟神建立關係，跟神建立關係。他們說什麼呢？說一個剛剛信主的人從開始就要教導他們呢最重要最正確的事，就是跟神建立個人的關係。他們說什麼呢？如果一個人信了耶穌不是跟神建立關係的話，難道跟誰建立關係？跟牧師？跟教會建立關係？當然這些是重要的，但是呢他說呢，強調從開始就要做正確的事，就幫助他跟神建立關係。因為信耶穌就是要認識神，就是要認識神。有一個回到教會幾十年的弟兄，他說什麼？他說你叫我每個禮拜回教會沒問題，你要我常常即是要我奉獻都沒問題，但是要叫我和神建立關係的話，要我常常親近神，我覺得很難哦。所以他到現在都不懂祈禱的，到現在都不懂，他回了幾十年了，他都不懂祈禱。我相信這個現象都很多弟兄姊妹的現象，這種現象就已經反映了他的信仰根基已經出現了問題了，已經出現了問題，好像一個建築物的根基出現了問題一樣，整棟樓都是斜的，很危險的。所以一個基督徒的信仰如果是不是對著神的話，如果他跟神的關係這樣陌生的話，甚至是不認識神的話，其實他整個的信仰已經是出現了問題。可能這幾十年來他都沒有真正認識到信耶穌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意義。保罗在写以法所书的时候，他都发现了以法所的信徒都有这种现象，他们本来是拜这个亚底米神这个偶像的，之后他们改信了信耶稣。但当然他们信了耶稣之后，虽然他们信耶稣，但是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并不是这么容易就改变的。他们很多的人生观价值观仍然是一个拜偶像的人生观，拜偶像的价值观，他们的眼光仍然是放在物质世界上，放在他们的欲望上。这种现象不断侵蚀他们对神的话语的信心。他们每一次来 回教会听到的时候，他们好像跟他们的生活是拉不上关系，所以他们不断侵蚀他们对神的话语的信心。当他面对很多的冲击的时候，他们开始对神的话语越来越有疑惑，觉得不够现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眼睛只是定睛在世界种种的享受上。以弗所的信徒有这种现象，其实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有同样的这种现象。所以保罗呢，他就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为信徒去祷告，为信徒去祷告。这个祷告的内容呢，就正正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意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到的内容正是围绕住17至21节这段的信息，跟大家一起去反省。好了，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说我常提到你们，保罗祷告为他们祷告什么呢？17节的话，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次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这个灵就应该是指到圣灵。为什么要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圣灵赏给我们呢？因为圣灵呢，他已经启示了很多的真理，他启示了给保罗，不单止启示给保罗，他都赐智慧给保罗呢，让他明白这个启示，明白这个奥秘，神的奥秘。所以当保罗他明白这个启示，这个奥秘的时候呢，令到保罗整个的人生观价值观呢被颠覆了，完全被改變了，被更新了。所以保羅在這裡呢，他就祈求天父同樣的藉著聖靈將智慧賜給我們，讓我們能夠明白神所啟示的真理，能夠明白神的奧秘，明白神的旨意。我相信不單止以弗所的信徒需要這樣的禱告，我們都很需要常常為自己這樣禱告，我們都很常常为弟兄姊妹去这样去祷告，让他们呢是真的明白，真的认识神的真理。所以这段经文呢，保罗在祷告里面呢，他说到呢，求天父借着圣灵赐下智慧呢，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目的就是使我们真认识神。 使我们真认识神。保罗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 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使你们真知道他。这个真知道他呢，原文的翻译呢，如果翻译为真认识他呢，就比较贴近原文的意思。所以呢， 你看其他的译本的时候呢，新译本就说充分地认识他，当代译本就说更深的认识他，中文标准译本就是真正地认识他。这个就是保罗呢祷告求神赐下圣灵，求神借着圣灵赐下智慧给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使我们能够真认识他，真正地认识神。什么叫真正地认识神呢？就不是单单是头脑的知道，不是头脑明白而已。如果我头脑明白知道，因为知道层面的信心呢，魔鬼都有的信心的。所以不是单单是知道，我知道所以我信，知道层面的信心呢，魔鬼都有的信心的。魔鬼信不信神有一位啊？他信，他知道有一位神的。魔鬼信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信，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你说呢，魔鬼信不信耶稣呢，是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复活呢？魔鬼都信，他知道啊，耶稣从死里复活啊。所以有些人呢，有些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都衰过鬼的。为什么？因为呢，魔鬼都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有些基督徒呢，所谓的基督徒不信耶稣复活啊。各位，所以呢，魔鬼他说我都信，他知道，他信他知道，那又怎样啊？那又怎样啊？他却不敬拜神，却不以神为神。所以你们不要说我知道我信，你就以为得救啊。为什么呢？因为魔鬼他都说我信我知道，如果这样就得救的话，魔鬼都多谢你，因为他都可以信了，他可以得救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的信和魔鬼的信的分别在哪里？我们的信和魔鬼的信的分别在哪里？我们的信不是单单停留在知道，不是知识的层面，我们的不是知道的信，我们的信是什么呢？是认识的信，是从知道神然后成长到我认识神。圣经所说的相信耶稣相信神，是指到认识神，认识耶稣。那我们要问了，那认识是什么意思啊？圣经里面所说的认识呢，跟我们平时说的认识可能有点不一样。圣经里面所说的认识呢，原文是非常强调跟对方有亲密的关系。圣经说到亚当和夏娃同房的时候呢，原文是用认识这个字，表示他们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圣经所说的认识呢，不是单是头脑的知识，是强调一种的关系。当主耶稣呢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主耶稣他怎么说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呢，信耶稣得永生是认识耶稣、认识天父的人得永生。所以这个认识不是单单知道他是独一的真神，魔鬼都知道，是吧？而是什么呢？而是知道呢，是指什么呢？我和天父，我们同天父同耶稣基督有密切关系的一种认识。所以呢，信耶稣得永生的这个信呢，绝对不是单单头脑的知识的，而是指到一种的关系。这种的关系呢，就是我不单止知道，我是进一步，我真是以耶稣基督为我的主的那种的关系。所以保罗祷告说呢，盼望我们真认识他，也就是我盼望我们呢，在生活里面不单止知道他，我愿意进一步去经历他，以致我能够真正地认识他，充分地认识神，更深地认识神。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请问你今天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你真认识神吗？你信了主这么久，你觉得你真认识神吗？你每个礼拜你都有回教会的，你都来听到的，你真认识神吗？今天很多基督徒呢，对神的认识只是停留在头脑的知识而已。他知道神是全能的神，他都知道神很爱世人，很爱我们的，但是今天又怎样呢？他没有依靠神的心。
他知道聖經是神的話語，他都有讀聖經，甚至每個禮拜都來聽到，那又怎樣？但他的人生觀價值觀呢，卻不是聖經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他知道跟神的關係很重要，那又怎樣呢？他的靈性仍然是一個嬰孩的階段，這個是真認識神嗎？我想你應該知道答案，應該不是咯。怎樣才能夠真正地認識神呢？當然我們仍然要從認真地去讀聖經開始，是吧？認真地去聽道開始，是吧？如果我們不認真去讀聖經，我們怎能夠明白神的旨意呢？不明白神的旨意，怎樣去遵行神的旨意呢？但是這個是第一步而已，認真地讀聖經，認真地去聽道是第一步而已。真正認識神不單止是從聖經明白神的旨意，更加重要是什麼？更加重要的就是我們以行動去遵行神的旨意，在生活裡面去經歷神的旨意，就好像保羅所說的，去測驗神啊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即是說在我的經驗裡面，我聽了神話語的時候，我真的願意去經歷神，神真的聽我禱告的時候，神的應許真的是信實的，神真的是信實的神，他應許的不會落空的，他真的是一個愛我的神，他真的是一個大能的神。你不單止知道，你在生活裡面你真的認識他是這樣的神，這個才是最重要的。這些經歷可以幫助我們更認識神，並且跟神建立一個密切的關係。有些弟兄姊妹說，跟神建立密切的關係有什麼好處啊？為什麼一定要跟神建立關係呢？有些人不敢問，不敢說出來，但心裡面是這樣問，為什麼一定要跟神建立密切的關係呢？跟巴菲特建立關係好不好？好啊，有些人花幾多錢我跟他吃一餐飯，吃一餐飯之後覺得值啊，幫助很大，有好處啊。跟特首建立關係有沒有好處啊？有，等他給個官你做，有好處。這些都是一些世俗的好處，跟創造天地萬物的神建立關係有沒有好處啊？這個世界是巴菲特是神創造的，特首都是神創造的，這個世界宇宙萬物都是神創造的，我們跟創造天地萬物的神去建立關係有沒有好處啊？如果你覺得沒有好處的話，有些問題，是吧？我們的神是安慰者，是我們的安慰者，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供應者，是我們的引導者，是我們的醫治者等等。所以當我們面對困境的時候，為什麼我們心裡面是有平安喜樂？為什麼我們會有盼望？因為我是認識神，我真的認識祂，所以我不害怕。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們多經歷神，就會充分地、更深地、真正地認識神。這個是一個很現實要問你自己的，你信主這麼久，你認識神到底有幾多少？我在國內服侍已經有20多年了，我一直都在經歷神的引導、神的供應、神的保守。我記得在2019年的時候，我在被國內的什麼調查的時候，竟然我就可以安然度過，我沒有因為我的侍奉被人趕出去。為什麼會這樣呢？很肯定的就是因為神蒙蔽了他們的眼睛，他們不知道我在做什麼，他們在問我很多問題，我很怕他們知道我在做什麼的時候，他就有證據了，但他不知道我在做真正的什麼，他說的是其他的我沒有做過的事，是神，是神蒙蔽了他們的眼睛，所以保守我能夠安然度過。當然有些人說，他們什麼都知道的，好像當他們無所不知，好像神一樣，我就當你真的知道了，當係真係知道，但係點解你又唔喐我咧？你明知道我做嗰啲嘢咧，係你哋又唔得噶嘛，唔容許噶嘛，即係證明咧，整個過程神嘅保守，因為神仍然要我哋咧繼續喺上邊咧為佢做事。雖然咧好多時候咧，我哋喺國內咧侍奉嘅時候有好多軟弱嘅地方，但每一次諗到咧我嘅神係一個點樣嘅神嘅時候咧，我心裏邊我哋都有盼望，我哋有平安，因為我哋認識神。所以求神使我們在經驗中真認識神。今天我們在世上面對很多的衝擊， 我哋好多时候令到我哋冇喜乐，好多忧虑，冇平安。所以我哋要好好嘅认识神，以致我哋能够有平安同埋喜乐。第二方面，呢、这个祈祷里边咧，俾我哋第二个嘅，要我哋第二个目的系乜嘢呢？就使我哋看见神嘅恩照，满有盼望。十八节佢话，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是保罗第二个他祷告的第二个目的，就要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令我们能够看见神的恩照。当我们看见真的看见的时候，有个属灵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充满盼望。圣经说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这个知道和前面的真知道原文是不同字的。前面的真知道是充分认识的意思，这个的知道有看见的意思，也即是说什么呢？使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神对我们的恩照。那这个恩照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它上一段的经文就是讲到什么呢？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已经认识了我们，他不单止认识我们，他爱我们，他拣选我们，他都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成为我的儿女。所以当我们的属灵眼睛能够真的看见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为我们做的事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怎样？充满盼望，有何等的指望，心中充满盼望，充满安慰。为什么呢？因为知道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我未存在以前的时候，他已经认识我，他已经爱我了，他爱我，所以我心里面呢充满着盼望。然后呢，下一句是什么？下一句呢就是指导呢，就是在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这句说话呢就有点难解一点。他原文的直译是什么呢？就是知道在圣徒里面呢，他那丰富荣耀的基业是如何的。知道在圣徒里面他那丰富荣耀的基业是如何的。那这个基业是指什么呢？有些解经家就说是指到是我们圣徒，我们圣徒。为什么呢？因为旧约里面又指到就是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基业，即是说在圣徒里面他那丰富荣耀的圣徒是如何的，是我的，是指到圣徒。但有些解经家就说这个基业应该是指到神所赐给我们天上的基业。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我不在这里做那么多的讨论。我的看法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圣经里面很少用丰富的荣耀去形容圣徒。荣耀有形容过，知道我们将来我们的身体是得荣耀的，但是丰富的荣耀很少拿来形容就是圣徒。所以我觉得是形容神赐给我们天上的基业就会更加自然和合理。所以我就比较赞成就是当代译本的翻译，就说他应许赐给众圣徒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雷振中的翻译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基业在圣徒中间的荣耀是何等的丰富，都是形容神赐给我们的基业。所以保罗整个的祷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求圣灵赐智慧给我们，让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见什么？看见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对我们的恩照，即是说他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成为他的儿女。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看见，我们现在看不到的，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做了。但是我们呢，求圣灵用我们有信心属灵的眼睛看见神为我们做的。所以这份爱呢，令到带给我们非常大的盼望。不单止我们知道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呢，他已经拣选了我们，用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呢，并且呢我们知道呢，他赐给我们天上的基业是何等丰盛荣耀的基业。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将来的事是怎样，我们不需要好像民间宗教那些人死了之后我怕他下地是会饿死的，所以要烧很多东西给他。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些人，因为神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丰盛荣耀的基业，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将来的事，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有属灵的看见，看见爱我们的神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多的福气。 今天我們受到很多進化論思想的影響。進化論說什麼？說我們的人生是沒有意義的，沒有意義的，你是不知道為什麼來到這個世界，說得不好聽，你是不小心中招才來的，中招才來到這個世界，不知道你為什麼會來到這個世界，你都不知道人生的意義是什麼，所以開心最重要，滿足自己的肉體就最重要，所以努力賺錢享受，活得開心就是了，但他不知道真正的意義是什麼，將來是怎樣又不知道，當然不知道，但是聖經告訴我們知道什麼呢？神說什麼？他說我在創立世界以前我已經認識了你了，而且我願意揀選你，使你成為聖潔，本來你是一個罪人，你使你成為聖潔，使你成為我的兒女，而且呢，我還為你預備了將來你要進入新天新地，我為你預備了呢天上的基業，是豐盛榮耀的基業。聖經告訴我們知道，神已經為我們做了很多的事，不單止這樣，主耶穌說什麼？如果我們今生今世呢，願意遵行神的話語，過討神喜悅的生活，我們努力的侍奉神，主耶穌說我們還可以積攢財寶在天上，即是說我天上的基業是會越來越多，而且天上的基業是怎樣的，天上的財寶是怎樣的，主耶穌說是沒有重拗的，是不會損壞的，不會失去的，不會不見的，所以你說我們的人生有沒有意義？非常有意義，我們知道為什麼我們會來這個世界上，因為神創造我們，我們知道今生今世應該要為什麼而活，我們都知道我們將來是怎樣，所以我們的人生不單止有意義，而且充滿著盼望，這份盼望是很重要，你有這種屬靈的體見的時候，你整個的生活態度就不一樣，所以你今天的生活態度是怎樣呢？就知道你有沒有這種屬靈的體見，有屬靈的體見，你沒有這種盼望的時候，你的生活態度呢，你有這種盼望的時候，你生活態度完全就不一樣，就算今天周圍環境裡面有很多變化，可能你會失去了財產，可能 你工作會出現了問題，可能你的身體會有疾病都不定，又或者我們面對逼迫痛苦甚至會死亡，我們都不害怕，為什麼？我們為什麼仍有平安？因為我們知道這些苦難都是短暫，因為將來的大結局是美好的，神已經為我們預備了是天上榮耀豐盛的基業，豐盛的基業，所以呢整個的生活態度呢就不一樣，我們都懂得呢，還懂得什麼？我們還懂得知足，我們不會貪婪的心，我們知道在世上的財寶呢是有它的價值，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們不貪那麼多沒用的，你帶不走的，地上的財寶是短暫的，我們在世上只不過是寄居的，積攢財寶在天上才是最重要，所以問題就是你有沒有這種屬靈的體見，你有屬靈的體見，你有這種屬靈的體見，你整個的生活態度就不一樣，就不一樣。有位弟兄，其實他可以說他已經是財務自由，什麼叫財務自由？就是下半生不用打工都可以，不用做事都可以，他已經財務自由了，但是他沒有知足的心，沒有知足的心，他想賺更多的錢，賺更多的錢，為了在同行裡面能夠闖出自己的名堂，最後搞到自己很大的壓力，搞到自己很大的壓力，經常失眠，經常失眠，還要最後呢，怎樣呢，就是整個人耗盡，完全是無力做事，成日都要睡，沒有心情，什麼都沒有心情，最後要靠食慾過日子，靠食慾過日子，雖然他是基督徒，他認識聖經都不少，他分享聖經都 很有道理的，很懂講的，他懂得聖經知識都不少的，但是心裡面卻沒有真正的屬靈的體見，所以他的價值觀呢，人生觀呢，仍然是看著肉體，仍然看著錢，看著名譽，為了錢，為了名譽而奮鬥，所以有時你要問，求神幫助你，你真的反省你自己，今日神 令到你的人生的价值观有没有什么改变。另外有一位老人家，他患了癌症，他知道自己的时日无多了。所以当他知道屋企人知道他知道自己的时日无多的时候，就以为他很伤心，因为他很伤心。但是没想到他很开心地跟人说，说什么的话，我就快会去见我的主了。好似去見佢嘅愛人咁啊，所以覺得大家都覺得好奇怪，點解咁嘅情況咧？點解佢與眾不同咧？因為佢有屬靈嘅看見，佢有屬靈嘅看見，佢知道佢會去邊，佢知道佢去邊，佢心中有盼望。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請問你有冇呢種屬靈嘅眼睛？如果你冇嘅時候咧，你就真係要多多為自己禱告，求神藉著聖靈賜下智慧俾你。开启你属灵的眼睛，让你知道今生今世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怎样的价值观去生活。如果不是的话，虽然你是基督徒，但是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仍然是一个世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可能你信主了很多年、几十年，可能你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一个拜偶像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个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保罗的祷告里面，他希望不单止看见神的恩召，都使我们看见神的能力何等浩大，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单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这个是第三个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不单止使我们看见神的恩召，属灵的眼睛看见神的恩召，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什么叫何等浩大？就是超过人所能，超过人所思所想的意思，非常伟大，非常犀利。到底神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有多浩大呢？保罗就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神的能力使耶稣基督战胜死亡，使他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大到怎样？大到能够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今个世代的人就好像越来越长命，我身边都有几个九十几岁的人，好像我们香港人都挺长命，但是医学你有多发达都好，但你都没办法令到一个人不死。但耶稣呢，他的神的能力能够耶稣死了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如果他死了之后立刻复活的话，可能你怀疑耶稣是不是没死到，他死了三日从死里复活，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神的能力可以战胜死亡。第二方面的例子是什么？就是神的能力能够使基督远超过一切的权势，一切的权势。什么叫远超过？就好像是马拉松比赛一样，我们跑跑跑跑，不是竞争很激烈，可以相差一两秒的时间，而是什么呢？你跑完之后呢，他们还没到，去洗手间先，去完洗手间之后出来的时候，他们都还没到，这是没得比的意思。远超过就是什么呢？完全没得比的意思。神的能力使耶稣基督远超过一切的权势，这些权势是包括了什么？人间的权势，都包括了灵界的权势。将来会怎样呢？不论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远超过，完全没得比，没得比。到底这个祷告要我们看见什么呢？同样的，求神开启我们的属灵眼睛，让我们真的相信属灵的眼睛里面真的看见，从心里面真的相信神的能力，相信神的能力。当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能力使耶稣远超过一切的权势的时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有三方面。第一，我相信没有任何的权势可以胜过主耶稣。包括什么？包括政治的权势。今天最令人害怕的就是那些敌对神的政治权势。我们能够在国内侍奉这么多年，
这个就是神的大能保守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这个见证神在保守我们，因为其实我们是不可以在上面做这些事的，但是神一直都在保守我们，这个就是神的大能的一个见证。当然我们需要求神赐智慧给我们，要灵口张舌，不要自己拿苦来受，但是我们又不要怕这样又怕那样，好像没有神同在一样，是吧？我们仍然要做，是要做。曾经有一个团队的教会，它有二十几间教会，这个团队的教会呢受到大规模的冲击，大规模的冲击。那些什么人呢？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解散这个团队的所有的教会，不让他们聚会，不准备他们聚会。所以当时很紧张，我们很熟的教会，这个团队。当时很紧张，人面识别，他们搬到哪里他们都知道。有些人搬到那边就说，很快就有人上门了。你不可以住在这里，走走走，这样的情况。很紧张，到处都被人盯住。所以我们以为这个团队的教会一定会被解散的，一定会解散。但是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它远超过一切的权势，远超过一切的权势。所以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就是祷告。但是神，我相信神不是叫我们要搞敌对，不像北京某间教会这样，留他们敌基督啊、邪魔鬼这样情况下，你这样的话虽然搞到他们去到哪里都被人封，去到哪里都被封。神不是要我们搞敌对，因为那些人呢都是我们全福音的对象，他们只不过被蒙蔽，或者他们都是要尽责要执行任务而已，他们都是我们 要去全福音的对象。我们要做的什么呢？是求神保守。所以我们不断在这段时间里去祷告，去祷告。我们以为这个团队的教会真的会解散，但是呢我想到什么呢？他们认真了一个月之后就不了了之了，认真了一个月之后就不了了之了。有些人就说，他们做事就是这样的，成日都是这样，有头没尾的这样的情况。我又不觉得他们真的认真起来什么都可以做的。但是他们这次为什么会不了了之呢？我自己认为是什么呢？是神令到他们不了了之。你说不了了之，最后真的没什么动静了，没什么动静了。而且做什么？最后他们还跟教会讲数，他说只要你们不要这样，我就不理你们了。那好了，我们就不听你讲啦，咁样。所以而家教会唔单止冇受影响，而且仲发展得好好，都发展得好好。所以我哋要相信神嘅大能。第二方面，当我哋真正嘅知道神嘅能力使耶稣远超过一切嘅权势嘅时候，仲对我哋有咩意义呢？我哋唔怕任何从魔鬼而嚟嘅试探。喺第十章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十三节话：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难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难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相信在神的保守之下，神有时不会令到我们遇见试探，但神有时都要我们非遇不可。所以，但呢，在任何我们面对任何困境试探的时候，神应许我们，只要我们好好的真心相信神，神一定会为我们开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呢，我们不论面对什么困境，我们要祷告，要等候，相信神一定会为我们开出路。可能有时候神为我们预备身边的人帮助我们，可能神有时会为我们亲自开路，他为我们行神迹都不定，是吧？最重要就是什么？不要在面对困境试探的时候等不及，急急忙忙的用自己的方法，用不合圣经的方法，更加不要用一些犯罪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因为这个魔鬼设局的目的就是要你犯罪嘛，你就还踩下去，是吧？所以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所以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呢？经历不到神，在困境里面经历不到神呢？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机会给神开路，我们等不及，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所以我们急急忙忙用自己的方法去开路，所以你经历不到神咯。你是仍然不知道，仍然神是信神的，你是不知道，为什么你都没有给机会神 去做事。第三，最后，当我们真的知道神的能力使耶稣远超过一切的权势的时候，还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不会心为不平，
我哋仍然有平静嘅心等候神嘅时间。诗篇五十七篇第一节到第三节话：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伸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犹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依靠耶和华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我相信今日有良知的人，你看今日我们香港社会，看我们这个国家，甚至我们看到整个的世界，你一定有很多不顺眼的地方，是吧？一定有很多不顺眼的地方，但你不要以为神的良知不及你，是吧？神见到这么多犯罪的事情的时候，难道神很开心吗？当然不是，没有人可以比神看这个世界更加心痛，更加气愤。但要处理世界的事是很复杂的，你自己的事都觉得很复杂，是吧？全世界这么多人的事是很复杂的事，所以我们的智慧能力实在太有限了。所以我们能够做的有时候祷告交托，我相信神会听我们的祷告，神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相信神的能力在祂的慈悲怜悯和公义的平衡之下，神有祂的时间。我怎样能够去改变这个中国，让我们能够福音的大门能够打开，我们希望更多中国人相信耶稣，我们希望我们的中国的教会真的变成宣教的中国。我们真的做不到，我们能力很有限，但是神做到。我能够做的就是我继续常常为这些事去祷告，我个个礼拜我们的祷告会都为这些事去祷告，因为知道神才能够做到这样东西，做到这样东西。我们仍然凭信心可以交代神有他的时间，才有时间。但我们可不可以对这个局势做一些回应呢？当然你可以，甚至可能神会使用你的回应都不定。但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不要犯罪，你不要犯罪，你当仍然要依靠耶和华行善，应尽我们基督徒应有的本分，所以我们不会心为不平，我们要平静的心等候神的时间。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多多为自己祷告，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充分地更深地认识神，这个是我们信耶稣的目的，这个是我们信耶稣的目的。我们信耶稣不是单是得着救恩可以得救，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基础而已。最重要就是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能够真正的跟神建立个关系。我们要求，要祷告，求圣灵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真的看见神的爱对我们的恩召，真的看见神的大能，以致到我们的今生今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可以彻底的改变。请问你真的认识神吗？我们低头祈祷。天父，我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是相信你的人，但是我们和你的关系到底是怎样，只有我们自己和你才知道。我们很多时候看的都是表面，我们看人家都是看表面，我们可能觉得他和神的关系很好，但其实我们不知道人家的心到底是怎样。但主要我们自己和神知道。主要求你帮助我们，更加重要我们不要自欺欺人，以为我们每个礼拜回教会，我们以为我们都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都不认识你。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态度很多时候都不是一个圣经所讲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求主帮助我们，主要我们很需要你，但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和你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你真是我们的神，你真是我们的主，以致我们整个的生命生活都不一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求你垂听，奉耶稣圣名求。